好的，我们上次
因为这个口袋还没有，
我们就唱歌这块就跳过了。我们上次要背诵的经文，大家背了吗？8:32，关于真理和自由的，想起来吗？
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教教你的主。
对，你看这句话说的什么意思？还记得这句话说的什么意思吗？什么叫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呢？为什么说真理能叫我们得自由呢？自由是主要是没人管我，我不就自由了吗？为什么说真理必叫我们得自由？还记得这句话是在说什么意思吗？现在还记得吗？真理的自由。很多是有没有谁记得大概上次讲的真理和自由是什么意思？
我看我
什么
理解就是啊，就是说真理就是有那个道的意思，有那个正确的道的意思，神的话语或者是律法。那自由呢，就是你按照这个走。比如说我今天跟李局长在解释这条件上升和他没听到那一块，就是说比如说在中国有贪官呐、什么的哈，他就不按神的道去走，他就做出这样的事儿，然后呢他最后就受到制裁了或者什么。如果你真的按神的道去走呢，你最后你不贪呢，你不贪，你最后你就不至于，你就有你生活，你那个工作和生活就能很正常的往下发展哈，不至于半道就被那个什么法规了或什么的，你就一直能够有自由。如果你要走那样，就反而没自由了，你最后就
对
败坏。
对，别人还有什么补充吗？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
可以选择不做一些事，也可以选择做一些。
很好。这个自由的选择，为什么说真理叫我们得自由呢？就是说你要知道，作为一个人是有很多时候，你是中国有句古话叫身在江湖身不由己，是吧？是不是这样说呢？其实就是说你在这个社会中，你有很多你本性中知道是不对的事情，但在这个社会中，你为了生存，你为了活下去，你不得不做很多事情，对吧？他们中国现在在中国的官场常说，哎呀，做官很难，很多事情我也没有办法，我不得不做。实际这叫没有自由，这就相对的叫不自由。不自由的情况下，就是说他知道这个是不对的，他知道不应该去做，但我还不得不去做。你好比做生意，在中国做生意，如果你不逃税漏税的话，一定是破产的，你不可能去正常的去赚到钱。所以说在很多时候叫自由和不自由，不能真正自由是相对的。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真理在上，而我们在这个世界之下，我们在世界之下，我们实际就失去了真正的一种的自由。这种自由就是我可以有能力有选择，我不去做那些不做不对的事，这就自由和没有自由的差别。很多人就是没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他认为做基督徒不好。为什么做基督徒？我受到很多的限制，我很多事情不能去做。但是呢，做基督徒最伟大的，作为基督徒最伟大一处，就是我们可以按照真理，我们选择我不去做事情，这才是一种真正的自由。我可以选择不去撒谎，我选择不去逃税漏税，哪怕我做生意我赚不到钱，我也不这样去做。很多的商界，现在中国很多的商界，中国我印象中好像是在哪个地方，浙江一带有个商界的基督徒的团契，他 他们在里头就签了个合约，他们互相之间就是我做，虽然我是做生意，但我绝不做违章的生意，哪怕我知道这个做这个事情我会亏钱，我赚不到钱，但是凭着神给我的真理，我对我的信仰的忠实，我选择我不去做那些事情，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不是我们不去做什么，而是我们有能力拒绝那些我们在世人来说我不得不做的事情，但是我可以选择真正的自由，是我选择我不去做那些事情。那为什么有这个呢？讲到真理和自由呢，就进到我今天的去学的真理。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真正的一个的问题，这就是罪的问题。这个罪是本身这个罪的啊，这个圣经中的罪是不是我们华人有的概念？我们华人有的概念常常把罪认为是你做错事，做错了什么事情，而这个在希伯来原文中这个罪呢，这个罪的本身这个词是啥意思？这个词本身就是说叫你偏离了靶心，你不是射箭吗？是吧？你射箭的时候，你去射箭，你要应该射中的靶心，你偏离的靶心称为罪，也就是希伯来用这个词呢，代表就是说人偏离了神的创造的美好，或者人不能按照神所吩咐的去做，这就产生了罪。这个罪和我们的华人认的罪概念是不太一样的。华人的罪就是我们做错事情了，违纪守法成为罪。但是对希伯来人呢，它并不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概念，而是一个道德上的概念，就是说我们和神的关系发生了问题。明白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到往下走了。就进入今天的学习的经文，今天就是第九章的经文，第九章。第九章经文就是说，耶稣过去的时候，因为有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对吧？第九章一开头实际是和第八章是有一段的时间的差别，它可能应该是在祝棚节和到修殿节之间发生的事情，也就是约翰福音七章二节，我们知道是七章二节，就是说祝棚节，然后到十章，因为十章我们学到，我们下次学十章二十二是讲的是修殿节，所以这个瞎眼看见瞎眼的这个事情，应该是这个两个时间，大概的时间范围就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呢，因为耶稣的门徒看见生来是瞎眼的。这个门徒呢，基于对耶稣的了解呢，他们问了个很重要很关键的问题。门徒就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呢？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这个当他这个门徒问耶稣说，这个人生下来就瞎了眼了， OK， 按照他们当时的理解，他们认为要么是这个人犯了罪，或者是他父母犯了罪而导致的他瞎眼。但是这个问题呢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是有问题。为什么？这个生来是瞎眼的，那就是他生下来他就瞎眼了，他没有来得及犯罪，他怎么就瞎眼了啊？这个然后呢他又加了一句，那如果不是他生下，不是他犯的罪导致的瞎眼，那只能是他父母犯的罪导致的瞎眼。他是这个问题是一个连续性的，就是说是这个人呢，哎，说是这个人好像是不对，为什么他生下来就瞎眼了，他没有来及犯罪呢他就瞎眼了，那是不是应该是他父母犯的罪导致了他瞎眼？这个概念呢也是蛮有意思，这个也是个历史，很多的概念是在历史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一个概念。大家看一段的经文啊，以西结书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以西结书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找到给念一下。
你们还说， 儿子为何不按照父亲的信念呢？儿子曾证明与合理的事，遵守遵行我的戒律例，他必定存活，唯有犯罪的他必死亡。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罪孽，一人的善恶必对自己，个人的恶报也必对自己。
很好，以西结书实际说出这个概念，就是对犹太人来说，罪是不可以，是没有遗传这种说法的。也就是说，你父母犯的罪，你父母要承担；儿子犯的罪，儿子承担，不能父母犯的罪，最后由儿子承担，是吧？中辉是不是这个意思？这段以西结书。
那在那个出埃及记里面，不是说过，如果你犯了罪，要殃及你的三代，
我要追讨
后代。
对，三代经文里有这。
这个的，对那个的经文，实际重点不在于，怎么说呢？那个经文不是很清楚的表达了，好比说你爷爷犯的罪，最后谁要让你孙子去偿还，或者你的那个，他那句话不是这个重点的。我上次不是讲，也不是重点在追讨这个罪的具体的逻辑上，而在于神的恩典上。那句话只是用一个比喻。千万代给这个信靠他的存留千万代，而对这个犯罪的追讨三四代，重点不在三四代，而在那个上面，在千万代，就是说用一个三四代的概念去衬托出神的恩典是更长远的，所以重点不是在三四代，而重点是在千万代神的慈爱上。那么就回到这儿，这个因为他有这个对比的关系的时候。这个不是一个定律，就三四代不是一定要是定律，因为在犹太人整个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一个事实，就是说，你好比大卫犯罪了，神并没有去追讨所罗门，而是所罗门犯罪之后，神才去追讨所罗门。所罗门之后的罗布安犯罪了，神在追讨罗布安，但从来没说罗布安的。追讨罗布安的罪是因为大卫犯的罪，所以事实上并没有是这个意思。所以这就反正当神说这句话的时候，并不是说给一个犹太人一个定律，就是说如果你曾祖父犯罪，那么我要惩罚到第四代才算截止。所以这句话是一个更像是一个警戒和应许的关系，而不是一个律法的关系。啊，所以重点我们要看他当说这句话到底是重点是放在哪，重点是我们比较明确的，但是他那个次要的可能是一个不明确的，或者是一个比喻，或者是一个对比的一个关系。 OK， 刚才读完的以西结书了，所以说犹太人的概念中罪是不会就遗传下去了，但是后面为什么又门徒又说是这人犯的罪，是这人呢还是他父母呢？这就是在历史的过程中发展出来一个的问题，就是说罪有可能会殃及你的后代，但是他们不确定啊，当时的耶稣的门徒不确定这个是不是个真正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才问说是谁犯罪呢？这人是这人呢？哎，说到这个人的时候，他马上意识到这个人生下来是瞎眼的，那么他没有机会犯罪的时候，他咋可能就因为罪就瞎了眼了？所以他们自己也觉得这个问不对，然后马上就转为说是他父母吗？ OK， 问这个问题，因为有历史上的一个演绎的过程中发展的过程中，那我就给大家一个脑筋，你叫什么？冲击一下你们大脑啊！冲击一下你们大脑。OK， 一个未出生的婴儿，一个孩子啊，在妈妈肚子里。结果因为什么原因没生下来就死掉了， 这个婴孩能上天堂吗？嗯？能上天堂吗？
就是说这个问题，曾经看过一本书上说是有的，就是有一个小男孩，他后来在天堂看见他曾经有没有出世的妹妹，看见是姐姐，对，
不管是妹妹姐姐，能吗？未出生的婴儿可以上天堂？
对，那个小孩子看见说是可以。
好，
但是
那些啊，那是故事啊。故事我们只能把它当成故事，不能当成推从一个故事上推出一个真理，这是很危险的。就是说，未出生的婴儿可以上殿堂吗？
不能，
我觉得是这个应该是神的复习啊，神的那个奥秘，不是。我们
没
讲，我们就是
这个实验的奥秘啥？
好，
就是你比如说，哎，他没听过福音，能不能上殿堂？
这很现实的问题。
我觉得肯定上。
你好比说，有个姐妹怀孕了，这孩子就还有几天就要出生了，突然检查孩子死了，她马上就很伤心，对不对？她是个基督徒，很关心自己后代的问题呀。那我去安慰她的时候，那我说可以上天堂，我说你放心，可以上天堂。那我凭什么去说他孩子可以上天堂？按照麦克的，这是神奥秘的事情。那我说孩子上不了天堂，那不是伤害他的，让他很伤心吗？所以说，实际这个大家不要以为是我想出来的，这个在教会历史中都讨论过的，都有定律的，所以我才敢说，未出生的孩子可以上天堂吗？
可以上
。谁同意可以上？
没有
啊，好，放下来。我问你个问题，我们讲的原罪是从什么时候来的？
亚当夏娃。
OK， 亚当夏娃。那我们到我们个人的时候，我们有原罪吗？
有。
我们有原罪。我们原罪什么时候和我们成为一绑在一起呢？生下来之后才有原罪。啊？
没有。那个是人。
原罪什么时候就有的？原罪当然是亚当夏娃这个给我们影响到我们的问题。
虽然有你这个有这个细胞就该有了，是啊。
但是你那个什么，你那个就是城市公益，就是说你必须给人家就是出来出生有原罪，但是你能重生啊，你不能说连出生连那个重生机会不给人家就把人家排入天堂了，这个对生命来说还不行，对生命来说不平等。
原罪什么时候和我们这个人绑在了一起？这个时刻，啊，成人，行成人，也就是说，那个受精卵一旦开始成为一个受精卵的时候，
成为一个生命的时候，
啊，
成为一个生命的时候。
成为生命是指啥时候？
那就是一束卵子精子不可能，但一旦
成人形的
生命
的，
成人形的这个疾病存在就对了。
很好，大家说的很好。为什么？实际上有很多很多的概念，那就是一个概念。什么是人？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说这个人。
不
就是个人了，
怀胎就是怀胎，只要怀胎那么
就是人了，对吧？说人的弟弟一定是这个成为精子和卵子结合的一刹那，实际就孕育生命的开始，生命实际就开始了。所以这个人是不是他生下来之后才成为人？生没生下之前他不是人，说未出生的婴儿是人。
对啊，
他是人，他就有原受到原罪的影响，所以未出生的婴儿是有原罪的，这个对吧？
对
对对
对。
既然有原罪的话，他到底他是不能去天堂的。
哎，你得给人家机会呀、啊，神不会神是故意的呀、啊，连妓女都要你就是那个不能那个天堂的。
很好，
给人家
给他机会，
你怎么知道人家将来
不
幸福啊？
必须得
好。 太好了，大家现在思考越来越深了。OK， 对，神是公义的，是给他机会，但是神看人的一生和我们看人的一生是不同的。神看人是实际他没出生的时候，人就是他一旦形成的时候，这个人作为一个人，他应该就有一个生命的过程。生命的过程是一个完整的，他们从这儿开始一直往前走，到最后不知道多少岁，没有一个人是正常死亡的啊，没有一个人是正常死亡，就是他就是根据生物的这种功能最后确实是不行了，没有一个人是活到这个终点的。
对，这个对，
人都是在某一个阶段就死了。
对，这个没事，
对吧？有些小孩刚出生，因为受到一些其他的问题，说未出生的婴儿，他本来说他正好在这儿出生的点出生，他应该正常在这儿十月怀胎正常出生，但之前受到好比药物，这个母亲的身体的影响，他可能在这儿就死掉了。这是出生啊，这是出生。往前接着往前走，没有一个人最后是活到寿终正寝，都是在某个阶段因为什么问题死掉了，对吧？好，所以未出生的婴儿，神看他不是说啊，在这儿他就好比在这儿他就死掉了，就没有成活，而是神在永恒中是看整个一个的人的一生。啊，所以你们到天堂的时候，啊，可能你们看到的亲人比你在世上看见的亲人多。为什么？妈妈怀孩子流产了，或者说人工流产和自然流产，你没有见到你的孩子，对吧？但是在天堂里，你可能都能见到他们，因为。你认识的，你现在不认识，以后会认识。所以看这人是神是看是人是一生的，所以说未出生的婴儿是不是可以看上天堂，我们不知道，因为神知道。因为按照未出生的，他正常的，他可能在哪个时候他信主了，他注定他最后选择永生，但也可能在一生中他就没有信主，但这个是。不在自然的历史过程中，而是在神的掌管的过程中。神是从上面看，
对，这个
上帝啊，上帝是从这儿看，
对，这个能。
而我们必须在这个项目去看，因为我们没有垂直的向度，我们没法去看到从上面往上看。OK。
那你的意思，未出生的婴儿也不见得。
不见得。
那也有这上去。
不知道。
那我就说上天堂能看得多的，那比如说有流产的，那也能看着，看着发的。那怎么能看？那他那
全是这个标牌上，
就是
一个
例子。未出生的婴儿，我们不能给一个答案。
你有上
天堂？就是说他是不是可以上天堂？我们不知道，真的，我们不知道。包括我是不是就可以上天堂吗？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因为你咋就知道我有一天就不会离弃我的信仰呢？你不知道，所以我不能随便去说你可以上天堂，不可以上天堂，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除非他已经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他还持有他的信仰，才可以。
嗯，这个
那，OK。
只有神知道。
对，所以我们对于这种有些大的事不敢随便想。
这就是你说的不能弄大的
事。大家去到的打下勾啊。
你是不是能上天堂？还
有多少？
对，为什么说不能弄大的？
明白这个概念之后，我们再读下面的经文就很好理解了。这门徒问了这问题之后呢，这人生来瞎眼，谁犯的罪？这人还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来。也就是这个人他生下来是瞎眼，好比说他走，
先给我
打个比方，这个人 按照这个他这个加点的人，他走到这个岁数了，他们三十多岁，走到这儿了，他正常出生，长大年他生来瞎眼，走到这儿了，就是说他瞎眼的问题，也不是这个人犯的罪导致的，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导致的，是神降在耶稣降临。到时候是在这个时刻遇见他的时候，是要显出神的荣耀的，啊，说神，我们在整个一生中，我们是不可能不犯罪的，所以犯罪不是，对神来说，犯罪，在神的计划中，人的犯罪是正常的，你没有一个人不犯罪，但是，当一个罪人和神相遇的时候，你要神，你需要神在你身上显出他的荣耀来。啊，你不要再硬着心了。而这个时候，就是耶稣说的这个意思，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他的，显出神的作为来。耶稣后面就警告了，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要做那差我来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呢，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了瞎子的眼上。这个他的这个行为是蛮奇怪的一个行为啊。我们稍微再说一下，前面就是说啊，他是世界的光，实际上就和我们之前说的耶稣说到很多是吧，世界的光同一样的。我们就说到为什么有这个动作，一个是吐唾沫，一个是和泥去抹在洗，这是两个动作。咱们说一下什么是吐唾沫。吐唾沫，你要出气的时候才能，对吧？呸，吐唾沫是吧？对吧？我记得我小时候看那个爸那些的，去对呀、啊，呸，开始干活是吧？其实差不多。其实这有个吹的动作，对吧？大家注意，第一个是吹的动作，一个吹的动作，吹的动作是最早是在哪出来的？是创世纪，神在亚当的鼻孔中吹了一口气。啊，第二个呢，就是讲到说和泥，和泥的动作是什么？也是要讲的，神用泥土造的，是吧？这一个吹气，一个和泥，一个吹气，是完成了一个生命的
重生、
诞生。所以说，耶稣做这两个是有道理的，啊，一个是。不错吧，一个是，实际是这两个是有一个重新的一个创造的作用，但是这个过程是反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创世纪是先用泥造人，吹气，才形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但是这个反过来的，是吧？它是先吹后和泥。正好和创世纪是反的，所以实际呢，有一个真正的一个生命的翻转的过程，用这个过程代表一个生命翻转。他本来是一个人，没有，他这个人犯的罪，他实际是没有，就是他不管是犯罪没犯罪，他是个人，但这个时候他没有神的恩典降到他的时候，他是一个死人。但一个死人，神用这个过程代表一个生命的翻转，让他重回有灵的活人。所以说，而且整本的。圣经中只有很特殊的，只有在这个时候，是用这个耶稣用独特一种方法去拯救人的，别人就再也没有了。OK， 然后第七，就对这个他说，就当对这个生来是瞎眼，就是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希罗亚呢，翻出来，大家看到一个括号是吧？希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很有意思。为什么一定要去一个叫做奉差遣的池子去洗呢？这是有目的的啊。所以耶稣做任何事情不是很偶然的，他实际都是有目的的。一个是在于耶稣本身做事他是有目的性的，还有一个就是当这个约翰写福音的时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是要把一些很有特点、很有代表性的耶稣的言行记下来，否则的话 你就只是纯历史性的或纯术士性的记就没有太大的意思的。说约翰是有针对性的去记下来的。为什么分不太清，我们待会儿就知道了。然后我们待会儿后看，说他的邻舍和那树常见他是讨饭的，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就有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确实像他。然后这个瞎子就说是我啊。他们就对他说，你眼睛怎么开了呢？你眼睛是怎么开的呢？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护你摸的眼睛，对我说，你往西罗亚池子去洗，我一去洗就看见。他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他们把那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耶稣护你开他眼睛的日子是安息日，啊，安息日又犯安息日的条例了，因为安息日你是不能护你的，你是不能动工的，护你是动工，所以耶稣又一次犯了安息日所做的事情。因为这个，然后有后面的故事了啊。十五，法利赛人也问他是怎样得看见的，瞎子对他们说，他把泥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了。这法利赛人知道是耶稣了，法利赛人中就有说，这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啊。又有人说，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起纷争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在之前实际有一些人已经比较信耶稣了，已经知道耶稣是基督了，所以这个事情之后呢，一波人就说他是不守安息，另一波人实际他知道耶稣行为什么在安息日去行这个事情，他们实际已经看清安息日这个不是那么像有一另一波的法利赛人太看重安息日，而是看重这是神做事，说这一个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起了一个纷争。然后他们又对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怎样的人呢？他说是个先知。犹太人不信他从前是瞎眼的，后来又能看见，那当然是一个瞎眼的人，咋就可能那么容易就生来，特别是瞎眼的人，你现在的技术，现在的如果生下来是瞎眼的，到后面能治好也是不太可能的。后来就是说不信他从前是瞎眼，后来能看见，等到叫了他的父亲父母来，问他们说，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见的呢？他父母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人了，你们问他吧。 OK， 他就说了开了他的眼，实际这是一个概念的问题，那时候人认为你瞎眼是因为你眼睛好像有个东西没打开，所以看不见，当然现在的科技知道不见得是那个回事，但当时的人是理解是这样的，就像你开了我的耳，你开了我的眼，对吧？我们唱歌，哎，怎么唱呢？你开我的眼。对，实际我们一定不会认为是神用个什么东西嘣嘣眼撬开了，我们耳朵嘣撬开了。
开窍，
实际这个是那个时候人的一些的概念啊。刚才念到哪了？21章。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是谁开了他的眼，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人，你们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22是约翰的注释啊，说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量定了，若有认基督是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因此他父母说他已经成了人，你们问他吧。这个我忘了我讲过呗。实际犹太人如果说一个人被犹太人赶出会堂是很可怕的一个惩罚，有点像共产党员被开除党籍， 是吧？一个基督徒因为一些犯罪被教会开除教会的会籍，是同样严肃的一个事情。可能现在的基督徒被因为一些犯罪被开除会籍，好像已经不当回事儿了。但那个时候是不行的，因为那时候所有的他的活动是围绕会堂去开展的。如果被赶出会堂的话，这个人实际可能就必须要离开这个地方，是很艰难的一个事情。所以有约瑟这些注释啊。24，所以法利赛人第二次叫了那从前瞎了眼的人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他说：“他是个罪人，不是，当然是指耶稣了。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什么？是怎么开了你的眼睛呢？”他回答说：“我方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哇，这个人，我天，这个见证太厉害了啊，太厉害了。所以说，你知道当一个人奉，我们说他不到西罗亚十字吗？奉差遣，一个奉差遣的人应该有这个瞎眼的人可以看见这种勇气，应该有这种勇气。这个勇气真的
确实
很了不得。这就一下就得这个得罪了这些犹太人，他们就骂他说：“你是他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很正常，他们不知道耶稣从哪里来是很正常的。对，因为实际因为他们真正的瞎眼的是这些法利赛人，真正的瞎眼的。所以说任何的在圣经中所记载的这个瞎眼的和人的这种瞎眼，正常的这种瞎眼和灵性的瞎眼，都是有一种强烈的对比的，特别在约翰福音书记载的。大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真是奇怪。”实际这个人没有，还稍微客气一点，没说你们真的瞎了眼，这都不知道他从哪里来。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啊，听又变成耳了。32，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哇，这个人很厉害，这个人一定是个很好的传道人，这个机会就讲了一篇道，是吧？虽然很短，这样是真是很好的一个见证。实际任何的讲到一个学习，实际我们都是为了见证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神迹所做的事情，这是很好的一篇讲道。而且我感觉这个人的口气都有点像耶稣了，是吧？
一下子
就
说明耶稣有眼睛，看出来确实是眼睛。
他一下就抓住耶稣的主耶稣的本质。
对呀、啊，所以这个人是很特别的。
耶稣给他是那个其他再不行，但是耶稣一下子看这是义人，他能被见证，为什么说见证？
对，
其实你才刚说的道理，他看出来。对，才看出来
是可以看到。
另外也跟你说，就是你这事儿必须实事求是，你上次讲的道理必须行出来。就这个事儿，这个人啊，别的水平咱们不知道，但是能坚持实事求是，就这个事儿确实是这样的。我不因为你没求我干啥，我那个改口，写好多人就啊，你看啊，算了啊，厉害，这是厉害。
34啊，他们回答说：“你全人生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于是把他就赶出去了，就把他给赶走了。实际来说，这个他们这个法利赛人，他还是认为。这个人，这个瞎眼的人是以前是有罪的，对。
罪人不可能，他说的话是真理，他就真理就在他手里。
对，所以他实际是有点这个，气急败坏。然后35，耶稣听见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说，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当耶稣去把这个人眼睛开的时候，实际这个人还不太清楚，知道耶稣是个先知或者是一个可以神行迹的一个先知，但是还是不是太清楚。但是我想当他做完这个见证的时候啊，耶稣实际知道这个人是以后要被真的去差遣出去的，说特别又回来去见他们，是吧？就问他，你说你信神的儿子吗？然后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因为之前是没有看见耶稣的啊，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马上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 OK， 到三十九了，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实际这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不是对只对这一个人去说的，实际可能有很多的人陪着他，他的门徒就说，我来审判这，我为审判到这个世界，是叫看见的，是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倒瞎了眼。其实这就是讲到，又回到我刚才说的，是一个灵性上的瞎眼。人凭着自己的见识、自己的一些的看法或者一些传统去否定、去神，这些真正是一个瞎眼的。然后四十，因为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一定还有法利赛人在周围，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句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他们还是停留在这种世俗的或者这个我们这世界的。难道我们瞎眼？我们看见你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实际来说呢，这当然我们一听，这完全是个讽刺的口气在去说，是吧？为什么？因为法利赛人认为瞎了脸的人是有罪的，瞎眼的人是有罪的。但是耶稣说呢，如果他瞎了眼了，他就是说人罪导致一个后果，就是完事儿，他被杀人，把他枪毙了，把他处决了，就完事儿，这个事情就摆平了，对吧？一个，咱就反过来这样去说，如果这个人真是因为什么罪，他瞎了眼了，他受到惩罚了，他实际已经就是这个罪就扯平了。但实际呢，说因为你们啊，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也就是说如果你们真的瞎了眼了，罪已经得到惩罚了，就没有罪了。但你们现在你们还说我们能看见，就说你们的罪还在。其实这是有一个逻辑，有个小逻辑在这里头，就是说这些人真的是瞎眼，他不认耶稣。耶稣实际用一个瞎子的瞎眼的一个结果推到上面一个层次，就是说这些人法利赛人真正是瞎眼的，他是不认耶稣的。好，蛮有意思的一个故事。但是实际带出了很多的一些的教训在里头，让我们可以很好的去学习。第九章，反正第九章主要就是讲的这个故事，我也蛮快的就过了一遍，给大家预留一些时间看看有什么问题。
这个故事还是对非常深刻，因为就是联想到我原来问过问题，为什么30年都不说话啊，不行道啊，或者3年？
嗯，
其实我现在琢磨，就是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就说他3年，我们不知道是人没记载，我们不知道是他做啥是吧？但是他一旦出来之后，他就知道他的命运，就走到那个终点，所以他抓紧时间。所以他每一件事儿都非常有深意，绝对不是小事儿。像这个字瞎眼的事，哎呦，这个例子太好了，太好了不说了，而且是他整个的所有的动作啊，没有一个就跟你说的，都是深藏，都是深藏着那个对神的那个意志的回顾，包括你说那个活泥啊、反驳啊， 啊，所以就我就发现，就是他后来这三年，他们因为时间很久，他每步每步都在记住这句话。
嗯嗯。
所以圣经里头所记载的每个事情啊，我们都相克，因为神做不绝不做给我们效力的或是多余的事。
嗯。
啊，不会多余的。你要已经有人会说了，啊，你这个看看，给那个知识菌，给那个，他不会做那个，他是要发光的，就这个光要传万代的。就包括你参加这个故事，这就是传了万代。
对，
因为神后来又找他，又找到这个人，而且你信不信？整个这个过程，因为就像你说的，他瞎眼，他们又不知道的那个人是谁呀、啊？他一问啊，对，他就马上就承认了。这个，就你上次说的，兴起站起来，站直，要说，听懂叫行。所以整个这个故事，我觉得这个以前就看不懂，就是这种事怎么写这种事啊？以前看不懂，真的是。就是，而且就没有神话故事好听啊！你要这个和比神话故事差远了，是不是？比那个哈利波特差远了。但是这里头大有深意，大有深意。就说你看见光了没有？你认识真理没有？真理在你面前，你承认不承认？你敢不敢承认？而且或许这种承认，就像这个瞎子必须法律外人将来闹不好赶出去，是吧？甚至杀害，是吧？那这个就是这个是很这个，我觉得深意非常长。
刚才这个王叔提到的耶稣30岁出来传道，当然这个是不见得一定，就是他正好好比说他是12月1号出生的，怎么满30岁才出来，这只是个大概的时间。但是你们知道为什么他要30岁才出来传道吗？他为啥不是29和27、26呢？
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
他也有。
嗯。
大家有没有从来不了解了解谁或谁大概有印象为什么？
当时亚拉汉在献以撒的时候，也是以撒30岁的时候。
那个和这个也
是
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没有
太直接。
他肯定是这个时。
犹太人背景都知道，以撒是30岁。
对，差不多，那个也是不太准。
嗯、
因为耶稣有，我们常说耶稣有几个身份：君王、祭司、先知，对吧？
嗯、
他满足这个条件的时候，有一个祭司的年岁的问题，因为祭司如果你做大祭司，不是大我想是大祭司还是什么，应该是就一般的祭司要求你是必须是成人，也就是30岁。你到
犹太人你不是12岁吗？
那是成人礼，成人礼就是接受你要为你的行为做，你真正出来去在约柜前去。在圣殿去服侍，你是到30岁，还是有是这个原因的，就是他应该是大概30岁的时候，是应该是这个比较准确的，30岁出来，是因为有祭司的这个作用，因为他出来是为了赎罪嘛，赎罪是祭司的职责，必须得满足这个条件，所以
他
为什么30岁？你说他早出来多好，他要传到多。他比25岁，他不就多5年吗？
他必须得让这个犹太人接受，对。
对，他是有这个背景的。嗯。OK， 说一下咱们下周啊，下周就是最后一次学习了。下周是第10章，是最后一次学习。然后还有今天多少号？
15号
加14是20，29号是我们是一个交流，一个分享和交流的一个课，就是29号下次我们是没有学习，只有是个交流的，所以下次第10章是我们最后一次的学习。那么29号最后一次呢，是啊，我大家稍微记一下，也不用记啊，就脑子就知道一下，我会把这个给大家发过去，就是说最后一次的29号的分享呢，有3个方面啊，你回去去想想，一个是你记住的经文，也因为我们有几次这个让大家背诵经文，或者说你一段经文你在学习过程中对你触动最大，触动你的心，让你觉得哇， 这个神的力量，这个神的话语的力量啊，就找出分享一段你最触动你心的一段的经文，哪怕就是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哎，很短也可以啊，没关系，长点短点没问题。就是说第二点呢，就是找一个的概念或者一段的一个字，哪怕一个字都可以，就是说你以前不知道而现在知道了，给你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啊，你以前不知道现在知道，给你留下了最很深刻的印象。然后呢，第三呢，就是说通过这个学习，你以后怎么去读圣经，去分享一下，好比学了这么多十章的约翰福音，那对你以后读圣经有什么帮助？以后你觉得你以后怎么去读圣经？就是这三个方面，大家就有脑子记一下就行了。就晚上我回去，今天晚上可能有点悬，但是明天我一定会把这个纸啊，是当然有些东西是我自己的部分，我就去掉，然后把可以给你们的就给你们，包括这个作业，你们就回去去思考一下这个三点，然后呢。最后一次29号的时候，我们那次来坐在一圈，我们可以有个分享。当然，如果姐妹们可以带点小甜点过来，我们就不是这种学习，我们这个分享可以稍微吃点东西，喝点东西，啊。今天还有几五分钟。还有什么？
29号也是这个，
还是在这儿。
老师，我想你需要核实一下这个房间里能不能放吃的。
哦，这不可以吗？
可以。
我听以前说不能在这
儿。哦，那
可以吗？
是不是？
我问一下。
你问一下，你可以确认一下，好像以前说过这个，
哦，
教室里不能带吃的。
可能是。
就是我们跟他们签合同，可能是这个。
我问一下，然后不行的话，咱们就只是分享一下就行。
不是，他你平时怕味儿，
因为我就是租用的，他们就怕吃。
在这儿，
对，
所以这个还是租用的，
对对对，这个就应该。
我问一下吧，咱确认一下吧。
他们做同志，
小朋友学校什么？就是每次旅游。
啊，都是去的哈。
问一下，再确认一下，就是不要犯的规矩，嗯，
落实一下。
反正以前我最早就是，
他们
不
遵守，
对对对，
就是你必须，
咱们一定要，
就是你不遵守了，你人家没管是一回事，但是你那个合同不能无视。
对对，咱做基督徒一定这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嘛。
对，
无私就是。
核实一下。
别的大家还有什么分享的吗？或者有什么疑问？没有了，没有了，那我们就可以稍微早点离开这儿也好。行，那刘俊给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今天的上午来到你的殿堂，先进行主日的学习。主啊，真的是非常的感谢，能够让我们每个人在这里，聆听学习你的话语，明白到圣经中的奥秘。主啊，求你的灵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每个人都通过学习都有所得着。也求你保守下面的主日敬拜的时间。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好嘞，
阿门。